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然。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今天我们有个特殊嘉宾，就是小婉姊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掌声！
大家好，我是小婉。
小婉还挥手了。
对，蓝莓告诉我，小婉刚刚去参加了一个课程集训哈，可见你是收获满满的归来。所以我跟蓝莓今天就特别感恩啊，能有你在我们当中，来听听你集训课程啊有一些什么样子充满恩典的收获。
好啊，我也很开心。
又不出开心怎么
过去的时间有点久
所以我们帮你更再强化一下，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
课程的设置本身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是它是在一个天主教的一个退休中心，整个的那个环境其实也对我有很多的影响，也对我说了很多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平时要带两个男孩嘛，就是你总会不得不要面对他们两个随时随地的需求，哪怕他们两个去上学了，你还是要操心哦，我有没有落掉什么事情，我有没有要晚上给他们做什么，明天早上要做什么，你的心思和思绪总归是在这种日常的事情上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5天能够完全的被分别出来，被分别出来，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全心的跟神待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和美妙的体验。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回来就非常兴奋的跟我一个老师分享了我的感受，然后那个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形容的非常贴切。他说："这个就好像摩西上山跟神相遇，然后他下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是带着那个神映照出来的
炼
那
光。
对，我自己好像只是感觉到，好像真的被爱透了，被爱整个浸润在这个感受里面。但是我跟老师分享的时候，老师是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评价，我觉得他说的很准确。
那是不是这种密闭式的、很专心一意的亲近神的时光？因为有5天之久呢，相当于日日夜夜都有机会非常专注的去亲近神。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收获好多好多从神来的爱啊？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觉得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放了一段时间假，我完全没有准备好要上课。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我想到要去，我还是有点压力。但是我真的进入到那个营会，从老师开始分享，包括我们早上很早起来就要有晨祷，觉得每一天晨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神有跟我说话。然后，但是在后面的这些课程里面呢，分享里面呢，我又觉得好像这些早上神跟我说的话，在后面又被慢慢慢慢的分解和理解，所以真的就是感觉这种沉浸式的，我都不能说是学习，就沉浸式的和神待在一起的这个感觉，给我最大的一个更新，其实也是我一直对自己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开始能够回答我是谁。我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
那
所以
你
你
是
是
谁呀、啊？
谁？
我们两个不约而同问了同样的问题。那你是谁呀、啊？
原来的我可能会回答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什么？原来是咨询师，现在是学生。其实这些身份都不能定义我。我现在就觉得我是被神爱的女儿，
终于是属于神了。但是我要问问你啊，其实你信主的时候，你不是就应该知道自己这个身份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那天回来之后跟神独处的时候，我感觉我跟神的关系就恢复到好像我刚刚信主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从小长到大不太被肯定也不太被爱的一个孩子，就是总是觉得我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和我 父母对我的要求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我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有一群团契里的弟兄姐妹对我说"神爱你"，然后我当时就流眼泪，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其实除了我的父母之外，和我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当中的人之外，还有一位神爱着我。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就是毫不犹豫的、满怀热情的就信了主。然后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也不太害怕。但是会在什么情况下走了一些下坡路呢？就是我后来发现信主了之后，我的教会就会教导说，你刚刚开始你就要发挥自己的恩赐啊，有一些服事啊，然后你在这些恩赐和服事里面，你慢慢的会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啊。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服事，但是在服事的里面，我现在看应该就是跟神的那个焦点就丢失了。就是我的焦点没有继续注目在神身上，我更多的是注目在神给我托付的这些事工上，所以就变成慢慢的，我觉得事工的好坏，我自己的表现，其实就有点定义我的身份。我觉得应该是在23年，我觉得我跟神有一个非常大的决裂，就是我那一刻，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之前信的是什么，我是14年觉知的。我就在23年的时候，我觉得我跟神有一个非常大的决裂。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慢慢的，我觉得我的心里面跟神的那个关系就很难恢复。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次营会当中，好像我又放下了很多在这个里面的我自己的情绪伤痛，然后也饶恕了我觉得我很难饶恕的人。最后回到神的身里面，神就说：“你是我所爱的女儿。”是神先说你是我所爱的女儿，我才有力量去做饶恕，才有力量去做恢复，然后恢复到跟神这样的亲密的关系里面。
在这5天当中，是哪一段的经文，还是哪一段的信息，点燃了你心里的这个认知，重新又回到了这么一个非常纯粹的跟神的关系里？
其实就是第一天，我们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对经文的默想，我们有一个小组，3个人，然后当其中有一个人是他是主领人，他就会读一段圣经的经文，我记得是以赛亚书，他读那段以赛亚书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回响，他就讲说你在我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就是其实是 precious 这个词，其实是这个词打中了我现在讲起来还是有点想哭。可能在我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看重我的能力，看重我的性格，或者看重我的表现，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是宝贵的。但是当神对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好像我的宝贵不因为我会做什么，或者我能做什么，或者我能为神做什么，其实更多的就是因为。我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我是我，我就是宝贵的，而且我是尊贵的。
绝对的阿门。每一个神所造的小孩都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呀，他把他的灵、他的爱充满着我们，我们自然是尊贵的呀，尊尊的祭司啊，是神非常宝贵的女儿们啊。
是的。
哇，我好开心你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啊，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太重要了。蓝莓呢？我记得2年前还是1年前啊，你也去参加了这样的营会，咱们也做了一期的节目。我记忆当中，蓝莓那几天回来也是如同摩西上了山一样，面带荣光的就回来了。然后他当时也跟我，好像我们一起聊了一期，也是对身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对于蓝莓来讲，我还记得，是不是蓝莓？
对，其实那天跟小婉聊，她说到她的得着是神告诉她她是被爱的女儿，我当时就激了我一下子，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也是神这样告诉我，然后我发现其实当神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当下被更新，但是其实在过后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被提醒这句话的，就是不是当下一下子 我们就永远明白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功课要学，还是会不断的被提醒这句，还是要回到这个原点，因为就在小婉提这句话之前，我其实都已经忘了那个时候的得着了，但是他可能也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像我们从大陆背景过来，特别是像小婉，就是在国内的教会成长起来，我们很多时候受文化的影响，责任感、道德感太重了，就一定要做什么，好像来回报神。但是其实，确实就是起初神爱我们，拣选我们，我们什么也没做，他就爱了我们，他就拣选了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责任感跟道德感，就想一直做什么来回馈他，但是神就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塑造我们，提醒我们，不断的把我们带回到他起初的那个爱当中。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一生都要学的功课，因为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好，我知道神爱我不是因为我做什么什么事，然后你恢复好了这段时间，我又开始做很多很多很多事，然后又开始把自己弄得很累，哦，然后又再回到这个起初的原点，我知道神不是因为我做什么，所以我可以拒绝，我可以拒绝很多的服侍，我没有这种内疚感、愧疚感。我们彼此提醒，彼此这样去分享，觉得挺好的。
那我更加谢谢小婉今天来，因为你提醒了蓝莓啊，她这段经历应该至少是一年前了啊，一
两
年
年
前，
了，一年
两
半
年，
前。
一年半以前了。其实，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神就认识我们。这个真理啊，有时候我每每读到的时候，或者听到的时候，虽然我信，但是我总是觉得我那个信很小，就是怎么会呢？至善至美至高至荣耀的神，怎么在我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定义爱了我这样一个如尘埃般的生命呢？但这就是真理告诉我们的呀。而且不要说我表现好，他爱我，他救我的时候，其实我是身在罪中的罪人一个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信主以后啊，无论是在哪一个文化里的教会哈，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一套评估系统，有一套所谓的人教人的教育系统，潜移默化的，就好像用人的方式来建立彼此之间的生命，都是像上学，学校里要拿成绩单一样。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的，但是真理不是这样的。耶稣爱我们。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不只是要被提醒，其实我们每一个是要好好为自己祷告，让圣灵可以将我们永远浸泡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因为他这个爱才会滋润我们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牧者来爱我们是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但也有很多的时候，确实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过着过着，自己就干枯了，然后你会发现旁边的弟兄姊妹好像也干枯了。还有更不幸的，就是如果所在的地方的教导是出了问题，就像刚才听小婉姊妹说的时候，我真是回想起来，我已经信主28年的教会生活，颇有同感。我其实信心最软弱的时候，恰恰是我拼着命往前冲、拼着命做事儿的时候，但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我们越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里面应该生出更多的力量来的。但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枯干了，然后我想要离开教会了。开车的时候要去崇拜的路上，我就有点想逃。我不骗你俩，我那段时光啊，我就累、疲惫和累。就是神也很爱我，所以神就把我带离了我当时的教会整整3年。然后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去潜水，啥也没做，休息了3年，然后又回来才能够再继续服侍。那我不知道小丸子妹是不是在过往的教会生活里面，在你在这个营会之前，是不是本来就已经是在灵里有一点累了和疲惫了，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经历了很多教会生活，所以你需要这样5天，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在家庭里面养育2个孩子，哈，有时候我们日常的劳累也会让我们疲惫， 灵力疲惫也会产生的，因着身体的疲惫。所以我好谢谢神把小婉单独的，蛮有恩典的，带离了你这个小小的生活环境，独立了整整5天，让你可以全身心的浸在神的爱里。这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其实你提到了你回来以后跟神独处，不是每一次我们都有这么幸运，可有5天的光阴啊，被这样子分别出去，跟所有的世上的这些俗事分离、分开，啥都不想，进去亲近神，很难得啊。看蓝莓也是上一次1年半以前了，之后你也没有这样5天的机会了，好难得啊。但是刚才听到小婉说，因为这5天的经历，你回来以后可以有跟神独处的时光了。我相信蓝莓，其实我了解她，因为她那个时候跟我分享过她那5天的收获，真的分享的时候小脸都放光的。但是紧接着，当她有这么好的收获之后，我知道过往的1年半，其实在蓝莓的生命中发生过很大的事。
你别吓小婉儿啊！
我不是吓，我是其实这也是一个真理来的，就是我们成长都会有一个破碎一个过程，但是这一路都是神先预备好我们了，神给了我们足够的真理和爱，预备好我们，然后让我们应对日常。我不是吓唬小婉，而是很明显，小婉现在已经回来参加世俗的生活了，我们就会回到该应对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教会生活、家庭生活。然后就又很快的恢复以前的样子了。那我们内在的生命有多少改变？虽然环境还是一样，但因为这次的收获，那小婉不一样了呀。虽然环境还是那个环境，但是他学会跟神独处了呀。这个宝贝他拿到了。
是，我觉得其实刚才在梦圆姐和蓝莓的分享当中，有好多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应该是蓝莓讲到，她说其实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找到了那个原点。我觉得那个是磐石，就是对于我来讲。可能也真的是文化的影响，就是我特别容易，如果在被爱了之后，我心里面会产生出一种亏欠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不配这样被爱，所以我要做点什么，让这个东西平衡一些。所以这个意愿，其实我刚刚在想，这个意愿的生发其实并不是来自于神的，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我就觉得啊，我现在要做点什么，我要去服侍一个什么事情，我要怎么样的去，这个想法。其实他就已经从原点的上面渐渐的偏移了，我自己还觉得挺对的，就是因为我被神爱了嘛，所以我要为神做工。其实我记得当时我最开始的时候想要为神做工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说过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你再说一遍你要为谁？"我说："我要为神做工。"然后他说："神是谁？"然后那一刻我被他问的，我说："神是谁？"就三位一体啊，这不是我们基本的认识吗？然后他说。所以你真的认识神吗？如果你不认识神，很多的时候其实还是出于你自己的。当然，他跟我谈了很大的一篇。我现在就透过刚才蓝莓讲的，我就想到这些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很多的时候，神就是爱嘛。他更多的他想做的，其实他就是爱我们。而我们的罪性很容易使我们从这个爱当中偏离出去。加上教会里面会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是可以做的，你想做总归是有事情做的。所以慢慢的就变成，我觉得我在浩劫的那个阶段，我就变成说，我并不是活在神的期待里或者神的眼光里，我渐渐的就变成活在人的期待里，或者活在我自己的成就感里。我也服侍弟兄姐妹啦，弟兄姐妹的生命也改变啦，然后我也看到了我服侍的一些果效啦。我觉得这个是最难让我从这个事工里面停下来，就是无法自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只要我继续的服侍，我就是有果效的。我可能都已经忘了我跟神的那个甜蜜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常常会想，我们在自己的文化里面，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或者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会很怀念看西方人生活的，就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他们非常的自在，然后我们好像我们的文化里就没有这个松弛感，好像一直在要努力，要向上，要山外青山楼外楼，要更上一层楼。但是我觉得那个松弛感真的不是外在的表象，就是从他们的文化的基础，到他们一点一点被对待的那个行为，其实是最上面的。我们看到他们比我们更松弛，好像他们不太那么在乎，其实是最上面的。 我没有说西方文化更好的意思，我只是说可能从最根本上，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的核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建立在神的里面。当我们真正的建立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神的心意只是要让我们享受跟他的关系，让我们爱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被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能真正的活出所谓的神的心意。
就像是你在家里边哈，如果这个小孩子，他非常笃定我是他们的孩子，我饿了可以找他们吃的，我累了可以在他们怀里睡觉，我非常自得，我在爱里是自由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不喜欢了，我就可以说出来。其实听着好像是自然而然会生发出来的一个孩子的行为和想法。但是这个孩子他是笃定爸爸妈妈永远爱我，我这个名分怎么都不会失去的呀。其实刚才听到小婉分享你的牧师起初你要去服侍的时候问你的那个问题哈，蛮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真认识什么？我们对于自己是他孩子的这个身份真的笃定吗？而且这是个永恒的身份啊。
是的。
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他与亚伯拉罕立的是永约，这永约一直持续、持续、持续、持续到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说十字架上说成了，那救恩也完成了，永约已经完完全全实现的时候，咱们在这个约里面真知道这是个永约吗？那它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聊。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原点吧，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他就是让我们重回到跟神的这个关系里呀，并且不再怀疑。虽然我们可能有时候信得扎实一些，有时候因着各种原因，看似离了跟神的关系，但实际上他是立约守约的神，不是我们人能守得住的。如果不是神亲自立了永约，他亲自守了这个永约，其实咱们都是一样的。虽然文化不同，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景象、不同的表现，但其实那个里面啊，那个原点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神的守约，还有一个就是人的背约。真的，人都是一样的。人若没有神的恩典，把我们慈绳爱索一个个勒着。其实，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会一次又一次的远离神的。旧约也是这么写给我们的呀。你看以色列人，如果你要看人，就是一次又一次出现各种问题，因为神守约，并且一直是慈爱，一直救，一直救，一直救，我们每个属他的孩子，才可能在他的爱里边成长着。很谢谢小婉跟我们的分享，以后有机会再邀请小婉一起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说更多属灵生命的成长。
期待
站在
哦，
大海
谢谢
边，
大家收听，
才
拜
发
拜。
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我们上期讲到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义和团事件。主要首先面临波及的就是在中国的宣教士还有中国的基督徒，在那次事件的时候遭受了非常重大的创伤。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没有拿起手中的武器，即便是可以向当时的清政府申请索赔，也没有要一分一毫。以戴德生为首的宣教士们呢，没有因此而记恨中国或离开中国，反倒是激起了更多的宣教士来到这片土地，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那我们接下来又要会发生什么呢？那我们就继续听吧。
显然，只要基督教在中国人眼中还是洋教，就无法在中国扎根。戴德生早就说过，宣教士是脚手架，房子建好就得拆掉。
中国人常常讲洋教，洋教，洋教这个字已经是代表着他们是抗拒基督教作为一个西方来的宗教啊。它不单单是来源的问题，是它的外观、它的内容都是西方的，而这个是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的难阻，让他们不能跨过去，对不对？那所以我想宣教士也在思考怎么样去本土化包括了比如说怎么样有效把那个福音用中国人能明白的方法传开。他们最终还是希望就是福音能在中国扎根，也希望能栽培本土的信徒、本土的传道人的。
1919年，在宣教士迪考文和傅善带领下，经过28年翻译，至今通行的和合本圣经问世。1907年，马礼逊来华100年时，西方各宗派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宣教士大会，取得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必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本土教会，外国人应该逐渐淡出中国教会事务。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只有当种子死去，地上才会结出百倍的籽粒来。历史绝非巧合，正是在1900年宣教士殉道的血泊中诞生了几个婴孩，后来成为中国本土教会的领袖。他们有王明道、杨少棠、宋尚杰、纪志文、倪柝声等。义和团之后，还有神学家贾玉明、布道家王载、灵粮堂赵世光、中华归主赵君颖、耶稣家庭静电影等一大批本土传道人成长起来。中国调子加中文歌词的圣诗也流传开来。
我曾经收集到早期的这个家庭教会，在荷兰的家庭教会，他们唱的什么叫做"想念您同胞"啊，哇，那个词儿就很怪嘛，"想念您同胞，眼泪往下掉"，什么说？你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想念您同胞。眼泪往下掉， 我怎么听也不像圣歌啊，对不对哈？我后来发现，哦，原来是我被圣歌的符号化了 ，symbolized， 就我以为圣歌一定要是神传神传神，那才是圣歌。但是当我忽然间转换，哇，我说这是中国乡村农家在唱一些，把他们心里的那个苦难、弟兄姐妹隔离的那种不能彼此问安的那种感情唱出来，难怪他们一边唱一边哭。那当我撇弃掉我过去这个几十年的基督徒的经验哈，就是我进到他们那里面去，我就忽然发现，哇，那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我自己唱我也会哭啊，就是你进到那个里面去了。
本土化的语言，本土化的体悟，本土化的情感，有如长江黄河涌流神州，形成一派本土气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1200名西方宣教士被日军关进潍坊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只剩下600名。1952年，西方宣教士全部撤离中国。
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啊，所有的历史都是 His story。都是他的历史啊，都是上帝的历史，所以有些东西哈，在某一个阶段发生，我们用我们的理智去想，想不通，因为我们是很有限的。那上帝是超越我们的理智的哈，这些东西要等到回头去看啊，过了若干年以后回头去看，才恍然哦，原来有这个道理在，把宣教士赶逐出去，啊，我们也不要从完全负面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缘故是逼迫着。中国教会也必须思考到本土化的问题。
种子已经死去，果实已经累累，上帝让他们走了，留下的是他们生命的凯旋，是他们爱心的烂漫。中国的基督徒奇迹般的增长着。1834年，马礼逊去世时只有10人。1906年，马礼逊来华100年时，有17万人。今天，马礼逊来华200年后，中国基督徒已有几千万，基督教在中国。再也不会像唐朝如影掠过，不会像明清如风吹过，因为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信仰。当我们满怀信心迎接未来的时候，绝不能忘记过去宣教士们洒下的热血，在他们的热血里滚动着上帝对中国人永远的爱。
大海呀大海，能否告诉我，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不同的语言肤色，却深深爱着中国，在误会中度过，将生命献给中国。他们为了什么？他 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问过。他们是一粒粒麦子，祝福了苦难的中国，中国才有今天的春天，漫山遍野地说过。弟兄啊，同胞啊，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带着爱来到中国，高举燃烧的生活，走遍每一个角落，蓝蓝的大海边，是谁唤醒了中国？
哎呀，一开始有一句话还说的挺让我感动的，宣教士是脚手架，房子建好了就要拆掉了。本身就是过来不图名不图利的，等到看到了有一些眉目了，中国人可以自传自立自养了，然后就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啊，不带走一片云彩，太伟大了，真的是。
嗯，当然我们是看的视频哈，就是最后这个音乐的时候，他其实把很多的宣教士的头像就按照中国的省份划分，他一个一个嵌进去，然后发现说哇，几乎每个省份整个神州大地他都有宣教士过去，因着他们所做的福音广传，现在中国大陆也有无数的信徒。从这一点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在今天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福音现在要从中国传到别的地方。我不知道西西有没有听过，这个也不是我发明的，其实是我的一位教授，当然他也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听到的分析，说神的护理的旨意给人的感受就是，初代教会从主耶稣复活时间开始，最开始就是在中东地区嘛，大概在奥古斯丁那个年代，公元两三百年，就初代教父的时代，就是使徒时代过去之后，其实福音在北非很发扬光大的。然后再之后呢，主要的集中地就在欧洲了，到了这个中世纪之后，中心似乎从欧洲传到美洲，清教徒过去，美国建国之后，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传统的保守的福音派的都是美国来的，然后他们说现在有一个趋势可能是要到中国来，当然全世界都不断有人信主，但是是好像是一个这个福音的高峰地。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人的分析了，想到这些啊，看到那个地图，觉得真的神的工作太奇妙，看着都是一个一个人的头像在地图的上面，但真的是最终就是神的工作，神使用这样一个一个渺小的人做成他的应许，就是福音从耶稣说得很清楚，福音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今天在21世纪有幸看到全世界在哪个角落都有人信主，
这个什么说法我也在一些弟兄姐妹们的口中听说过，但是不管是不是事实吧，那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我们中国基督徒华人基督徒走出去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的所信的也以一种方式走出去，而不是说觉得自己就是我们这个华人基督徒群体还不错还行，抱着这个口号然后什么都不做。而且我觉得他们，我们总是说哎呀，就是神的感动啊，然后让我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从这些纪录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哎，神的确感动他们来到了中国这片土地，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是有计划的，而不是说一腔热血胸口写个勇字就往前冲的那种，人家真的是非常有计划有规划的。我们可以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每一个省份都有相应的宣教士，而且人家都不是单打独斗，人家都是有 同工配搭好的，而且当时戴德生招内地会的宣教士的时候，也是希望剩余的11个省份每一个省份至少有两位同工一起配搭来做这个施工的，就是说明他们带着内心感动来做的这个施工，还是用尽了自己的智慧才干，有步骤有策略的在实施的，所以才能够推进到目前的这种程度。本来这个宣教工作本身就很凶险的一个事情，特别是在一个文明或者说政治未开放的一个国度，他们更需要团结起来，定期开个会啊，互相的支持和帮助啊。我在想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宗派之分啊，就是我宗派不帮你的这个宗派啊，然后见死不救这种肯定不会有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的激励和思考吧，特别是在做神国的施工的时候，是不是宗派的芥蒂有那么重要。另外看到了那个图片，甘肃也是有宣教士，我先生他是甘肃张掖人嘛，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公婆家的门口就是有一个遗址，福音堂医院的一个旧址，我当时我还进去过呢。那个福音堂医院的这个旧址呢，就是由一位基督徒所创立的，高新成，现在在政府的官网也可以看得到，他就是一个中国的宣教士，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当时是在福音堂做勤杂工而入了基督教，在一次打扫英籍传教士赵立民的房间的时候拾到了一块金币，就随即就归还了，哎，拾金不昧。因此呢，英国宣教士就非常的赏识他，就一直的教他学英语。这个高金城13岁的时候就被带到了基督教内地会的学堂学习，而且成绩非常的优异，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呢，就被保送到开封英国人办立的一个教会医院做勤工俭学，五年后毕业就回乡布道，就来到了兰州的也是英国人开办的一个伯德恩医院，目睹了当地的一个医疗条件的落后吧，因为迷信草菅人命的这个情况，于是呢他就决意做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和传教士，先后在甘州、宿州创办了福音堂医院，广交社会各界人士吧，然后而且是对劳苦的大众分文不取，不但是这样还管吃管住，如果是很远的地方来的尽可能的为民行善，所以在这个张掖的北水桥街就有一个福音堂医院的一个遗址。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乡啊，多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宣教士的影子，能够感受到他们在我们的城市所做的事情。虽然我们那也是一个山东潍坊的一个小县城吧，也是有德国人天主教建的教堂，后来在那个附近呢就办了学校，现在呢那个学校就是我们所在城市的一个最好的高中，由他们的这个基础来建立和发展的。我相信如果我们用心去查找的话，应该也可以多少都能够在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者说区域找到宣教士当时留下来的一些遗迹，还有给我们当地人民的一个影响吧。
哇，很真实的细节。今天这个最后的内容给我另外一个提醒，他不是谈到说这些西方宣教士培养了很多的本土的牧师神学家，他也提到很多名字，王明道啊等等，跟我们人生也很像，有的时候诶开始往好的发展了，好像要蓬勃发展了，诶突然来一个打击，二战抗日战争，我不知道当时的人会有这个想法，就是哇，我们有好多的中国的本土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这些基督徒了，那是不是从此基督教在中国就是一个很平顺的平稳的扩张和发展呢？但发现历史走向并不是，过了二十多年就来了一个重磅炸弹，是所有人都预见不到的。结合我们的人生，其实有一个应用，就是不是吓我们，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用感觉说一定会一帆风顺，就有的时候看着像往好的发展，但可能神会给我们一个打击，可是这个打击最终也不是为了拆毁我们，就是发现神就像二战一样，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血泪史，但神却最终让战胜了那些邪恶，基督教都有更加蓬勃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二战之前，所以神的奇妙真的就是我们人所无法想象的。就假设我觉得这个鬼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巨大的灾难像二战一样临到中国那样临到你的人生，比如说癌症突然来了， 或者家里的经济情况全部塌了。其实我自己就面临过二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全部从天上塌到地上，这种感觉非常痛苦。但是正是神借着这些坏事情使我走上了全职服侍的道路，相信很多人的人生也是，当时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后来往回看，发现在苦难当中，在悲惨当中，神其实早就种下了美好的种子，等待它开花结果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的宣教历史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就是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的一个活的见证。
嗯，其实我看的过程中也跟蛋有一个同感，一路以来从唐朝看下来，就觉得咱中国的这个宣教史啊，咱中国的人民就是信这个基督是真难呐。
是是，
每次有个小小的起色，哦，一个巨浪打下来，船也沉了，什么都没了，然后再继续涨，然后又有一个小小的起色，然后又一个巨浪打过来，哦，真的。但是即便是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土壤环境下，我们到现在为止，就像纪录片里面说的，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啊，我是真觉得真不容易。咱中国老百姓这个信仰生命啊，就是也是在这种非常的波折又极度的曲折的过程中，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相信都是深深的扎根在神的信仰里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北美的这种环境下嘛，我有很强的一个对比，就是中国的宣教士、中国的传道人还有同工，他们是不领薪的，但是在加纳这片土地上，他们就是生活也很优渥，也是有固定的薪资。但是反倒是我在中国认识的、见到的基督徒的同工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信仰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的。他们的生命真的是不是说神学知识有多丰厚吧，但是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坚实的扎根在神国的土壤里，而且越是那些苦难的岁月，越是能够看到他们对神的信靠。这是我觉得在一个优渥的环境和土壤下是没有办法有到的一个经历。凡事就有利有弊吧，然后这样看的话也是对我们很多华人信徒的一个造就。
是是是，真好。
好，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嗯，下期见。